时空错乱的家具店，能变成人的金童黑猫，衣柜里的森林，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是存在于另一个时空里。欢迎您收听悬疑有声剧《444号家具店》第一集《红豆杉木碗》，别吃坟前的食物。清明前后的城郊墓园里，连空气里都带着渗人的味道。墓园角落里的那座新坟前堆放着鲜花和玩具，给灰蒙蒙的画面增添了一些色彩。那是一座孩子的坟，墓碑上刻着一首父母写给他的小诗，希望他来生过得安好。坟墓周围的杂草已经清整妥帖，整整齐齐摆放在地上的尸石还散发着热气。在没有人的间隙，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从墓碑后探了出来，将捏成白兔形状的糕团偷偷拿走。一个外貌不过六七岁的男孩瑟缩在那块石板背面，拼命地将偷来的糕团往嘴里塞。他穿着件明显不合身的旧运动服，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不停打量着周围，似乎害怕被其他人发现。彼时男孩的心中诸多疑问，为什么这些死掉的男孩还能吃上可口精致的食物呢？而他一个活生生的人，却只能吃不锈钢饭盒里的隔夜饭菜，凭什么呀？墓园里的阴风像是唤醒了许多沉睡的人，很快他们便在他的周围小声议论起来。
哎，真可怜，同样都是小孩子，为什么他们能吃上糕团和水果，你却只能吃烂糟糟的剩饭？
吃吧，把那些全都吃掉，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反正那些坟前的食物是不会有人来吃的。
看，他的坟前还有大人们特意送来的糖果呢，可你呢？你爸爸给你买过糖果吗？算了，别指望他了，趁没人发现之前，快把那些食物吃下去吧，拼命吃，吃进肚子里，就全是你的了。
他们摇着头，指指点点，他们叹着气，怅然惋惜，一股从内心深处翻涌而出的痛苦被无限放大，化作填不满的食欲，缓缓地将男孩所有的理智吞噬。天气不错，对于盘古街上的商贩来说，又是个赚钱的好日子。售卖海棠糕的小摊边围着不少游客，不过买糕点的人没几个，大多是过来瞧热闹的。只见一个身材发福的男人狼吞虎咽地啃着手里的糕团，两半肥厚的嘴唇被猪油一润，油光发亮。他全然不在意周围或惊讶或嫌弃的眼神，嘴里的食物还没咽下去就嚷嚷着再来十块。做糕团的师傅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
多少？
十块。
行，那我帮你打包。
不用，我马上吃。
好好的，小伙子，你胃口可真是好，有福气啊。
听到这样的称赞，名叫孔正的男人忍不住翻白眼，有福气个屁，晦气还差不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看热闹的人不减反增，周围很快响起各种猜测和议论。有人说这是盘古街在办大胃王比赛，有人说是商家策划的广告，也有人说那男人就是在博眼球，指不定是想一吃成名当网络红人。孔正没空搭理他们，他足足吃完了27块海棠糕才挺着圆鼓鼓的肚子离开了摊位，没走几步就扶着墙壁呕吐起来。他想今天真的是吃到极限了。
要喝水吗？
一个温吞的男生在身后响起，拧开瓶盖的矿泉水递到他的面前， 孔正顾不上太多，立刻接过来喝下大半瓶，感激地冲那位好心人点了点头。他这时才看清楚，好心人看上去不过20出头，五官精致，眼神清澈，一副和善面相。要不是看他脚上踏着双廉价的皮凉拖，手里还拎着个伸出半截大葱的超市购物袋，孔正差点以为自己偶遇了某个明星。皮凉拖冲他笑了一下，
要不要来我店里休息一下？
你的店？
嗯，就在这里。
他这才发现自己身边那座精致的两层仿古建筑外墙上挂着个木头牌匾，上面用黑墨写了4个大字，有家具店。孔振本想寻个借口婉拒，但肚子却在此时再度发出警告，他又饿了。年轻的家具店老板弯下唇角，随手从购物袋里拿出5连包泡面冲他摇了摇，再度发出邀请，这下可没法拒绝了。
对了，我姓杜，单名一个青字。
清白的清，轻松的清，还是
有时醉里换青青的青。
孔正想了想又想了想，最后点点头，假装自己知道是哪个字了。444号的店面不算小，满满当当摆放着各类中式家具，还有一些小件木制品如手串、古玩之类，搁放在玻璃台柜里，商品位置都很随意，显然没有花心思去布置。按他自己的说法，平日里售卖的大多是回收来的二手家具，也有少数新货和客人定制的物件，古董及货品自然也有，但一般的客人瞧看不出，他也懒得一一介绍，只等有缘人自行认领。
杜老板，你这儿的光线不太好啊，不开灯吗？
商业用电。
弦外之音就是抠门有理，想让我大白天开灯，不存在的。家具店最里面贴墙的位置上立着只一人多高的中式衣柜，衣柜外观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炭黑色，也不知是木料本来的颜色还是上了漆。两扇木门上没有把手，也没有雕刻任何花纹，远远望去活像一口被立起来的棺材。这念头让孔正莫名有些寒意，他赶紧收回目光，不敢再多看一眼。大概是位置不好的缘故，尽管今天是周末，店里也没有客人，杜青用赠品塑料碗给客人泡好面，就回到取尺柜台后敲起了键盘。孔正探头看了看，发现那家伙是忙着去登录游戏，心里不由唏嘘，生意人的日子过得真是悠哉又舒坦。不过看那位杜老板年纪轻轻的，顶多大学刚毕业，居然能盘下间这么大的铺子，肯定是因为背后有个有钱的老子吧。打打游戏混混日子，也不用管生意如何，反正能和家里有个交代就行。
哎呀，投胎啊，真是门技术活。
孔正感叹，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再看看自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是开启了地狱模式，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那个所谓的原生家庭。母亲身患重病，一直在老家养身体，除了做点农活维持生计，根本就赚不到钱。而父亲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在他上高中那年就去世了，除了欠下为母亲治病借的一屁股债，什么也没给儿子留下。
凭什么？凭什么呀？
封存在内心深处的声音再次响起，孔正更饿了。顾不上碗里的面有没有泡开，他端起塑料碗，连面带汤吃了个干净，一连5碗面下肚，又去厕所吐了一次。身材臃肿男人缓过神来，尴尬地说自己又病犯了。
病？
就是暴食症之类的吧。
说实话，孔正也说不准。杜青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操作游戏，心不在焉地说着。
可孔先生的症状看上去并不像是暴食症，倒像是应了这世间所谓的因果循环呢。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啊，怕是遭了报应。听过饿死鬼投胎这个说法吗？
饿死鬼投胎？听到这些字眼，孔正不由得冷汗涔涔，浑身颤抖。杜青却敲了一下回车键，连眼皮都不抬。
啊，我随口瞎说的，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若是往昔听到这般找抽的回答，孔正一定会立马翻脸。但是今天他面对着那些冷冰冰阴森森的木头家具，竟破天荒认为这位杜老板的话很有几分道理。约莫从一个月前开始，他时不时就会饿，如果不马上吃东西，浑身上下都疼得厉害，而他的饭量也变成之前的数十倍，不管面前放着多少食物都能一口吃个精光，那感觉就像是胃部破了一个大洞，怎么都填不满。等用大量的食物填补进去后，又撑得厉害，只能再将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吃了吐，吐了吃，吃了再吐，仿佛一个死循环。刚开始孔正以为自己得了某种暴食症，可去医院检查过好几次，结果总显示身体机能一切正常。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这可能不是靠医生就能解决的病症。他今天来盘古街是去拜访一位传说能包治百病的大师。这条白天阳气旺盛，夜里阴气纵横的老街上，住着不少有来头的人物，做活人生意的，做死人生意的，或者做半死不活人生意的，一应俱全。孔正揣着颗无比忐忑的心，向大师说明了自己的症状。大师围着他转了好几圈，又是抹香灰，又是撒鸡血，还说了不少玄乎的话，大意是他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打针吃药医不好怪病，必须得依靠些非同寻常的法宝，才能将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从他肚子里驱逐出去。当一个人濒临绝望又寻不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时，往往容易相信那些莫须有的东西。孔正听罢大师解惑，连连点头，捂着肚子问，到底要什么样的法宝才能救自己？大师捻着胡须示意孔正稍安勿躁，自己手上正好有只上古神农试用过的木碗，那只木碗汲取日月精华千万年，已有灵性，只要用碗盛放食物吃下去，立刻就能净化妖邪。最重要的是，这么一个可以世代相传的宝贝，现在双十一活动价仅需80000元。好在某人肚子糊涂，脑子却不糊涂，察觉到这位大师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后，孔正找个借口开溜了。可大师的那番话却被他牢牢记在心里。上了年纪的木头有灵性，如今又听杜青说起因果报应，便愈发觉得有道理。他忙不迭问，店里有没有木碗出售？碗越旧越好，木料越有年头越好。见有生意，杜老板快步走到陈列架旁，在一堆杂物中翻找出一只小巧的木碗。他揪起 T 恤衫衣摆，将碗底灰尘擦拭干净，这才递到孔正面前。
这只红豆杉木碗倒是在我手上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木头外红里艳，从落地到成木少说也要百年，真正算得上是样老古董了。孔先生若是中意，今晚12点之后来店里提货。
感谢收听，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和 Storybook 联合出品，作者烟二，群英说工作室诚意制作。本集出场 CV 东君1863，胖之肉包，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一集。